放喺心里边，
而且被这一个呼召深深的打动，
而且被呢个呼召深深咁样打动。
他立志要去中国宣教，
佢立志要去中国宣教。
当他17岁那一年，
当佢17岁嗰一年，
他就跟神立了一个约，
佢就同神立咗一个约，
开始为着要去中国开始准备，
开始要去中国而准备。
他把他生活当中一些舒适的用品送给人，
他将他在生活里面一切舒适的用品送了给人，
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
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
开始睡硬板床，
开始是睡一些硬板床，
开始学中文，
又开始学中文。
1853年，戴德森从利物浦的海港乘船到了中国，
戴德森就在利物浦海港搭船去了中国，
整个航海的过程差不多花了153天。
整个航海的过程是153日。
海上的狂风巨浪。
海上面的狂风巨浪。
非常的凶猛。
好凶猛。
但是比起他日后在中国所遭受的艰险，显得非常温和。
但比起他将来在中国要遭受的艰险呢，这些风浪就显得温和很多。
当他到了中国。
当他到了中国。
没有人理他。
冇人理佢，
而且当时中国正在打内仗，
而且喺当时中国系打紧内仗。
当时他22岁的戴德森，
嗰阵时佢系22岁，
他亲眼看到老百姓生活在那种战乱、贫困、绝望里面。
佢亲眼见到老百姓系生活喺嗰啲战乱、贫穷嘅日子里边，
更感觉那种传福音的紧迫性，
更加觉得对佢哋传福音更加有紧迫性。
他说中国人口众多。
他说中国人口众多，
死亡人数也多，
死亡人数也多，
每天都有33000人死亡，
每日都有33000多人的死亡，
每个月便有100万炎黄子孙没有听到福音，
每个月就有100万炎黄子孙未曾听到福音，
走向灭亡的路，
走向灭亡的路。
他一面开着诊所，
他一面开着诊所
替人看病，
帮人看病，
一方面自己也恶补汉语，
一方面自己都恶补汉语。
半年以后，
半年之后，
他就真的可以用汉语来传福音了。
他就真的可以用汉语来传福音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上海。
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上海。
后来到了浙江。
后来呢，就去了浙江、
江苏、
江苏、
扬州、
扬州、
镇江、
镇江，
不同的地方在传福音。
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
他带着一本圣经。
他带着一本圣经，
带着一叠的福音单张，
带着一些福音单张。
他跟另外一位的牧师，
他同另外一位牧师，
在这些大城小地开始传福音，
在大城小地开始传福音。
然而他们并不受欢迎，
但呢，他们并不受欢迎。
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
对这些洋人恨之入骨，
对洋人是恨之入骨，
但是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
原来除了那些杀人放火的洋人之外，
原来是除了一些杀人放火的洋人之外，
还有一帮的洋人，他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爱，
还有一班洋人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爱，
从西方各国来到中国，
从西方各国来到中国，
在跟他们宣讲一个重生得救的大好的信息，
向他们宣讲一个重生得救的大好信息。
戴德森还有他的同伴，
戴德森同埋佢嘅同伴，
他们经常遭到辱骂，遭到拒绝。
佢哋经常遭到辱骂同埋拒绝。
但是戴德森，
戴德森，
还有他的同伴，
仲有佢嘅同伴，
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
并冇因为咁样而感到灰心。
反而他们是彼此的提醒自己，
反而佢哋系彼此互相提醒。
他说耶稣也曾被人这样鄙视跟弃绝。
佢哋话耶稣亦都曾被人哋咁样藐视同埋弃绝。
为了能够更容易跟中国人拉近距离。
为了能够更容易跟中国人拉近距离，
戴德森请了中国的一个理发师来帮他剃头染发 绑辫子。
戴德森就请了一个中国的理发师帮他剃头发染发和扎辫，
并且开始换上了中国人的衣服，
并且也都换上中国人的衣服。
当他这样的打扮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打扮成这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跟当地的人就距离就拉近了许多，
就跟当地的人的距离就可以拉近很多了。
最后戴德森跟他的夫人还有女儿就定居在镇江。
最后呢，戴德森和他的太太和女儿就定居在镇江，
应该跟他的儿女
儿女。
1860年，戴德森写信给他的妹妹，
戴德森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妹妹，
在这封信里面讲出了两句 啊，中国人让中国人动容的两句名言。
喺信里边就讲出咗两句叫中国人动容嘅名言。
他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
佢话如果我有千磅美金英金，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如果我有千条性命，
如果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1867年，那一年的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戴德森的长女，
死在当时的流行病脑膜炎，
死在当时的流行性脑膜炎。
1870年，那一年的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
戴德森、看到根据过往的经验，女儿在夏天的时候病逝的经验、
根据过去女儿在夏天病死的经验，
他知道英国的小孩子，
他知道英国的小孩子，
他经不起那种江浙夏季的那种气候还有环境，
是会经不起这个、江浙夏季的气候和环境。
他经过祷告以后，
他经过祷告之后，
夫妻两人就决定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回英国。
夫妻二人就决定将孩子送回英国。
当时作为他秘书的一个白小姐，
当时是他的秘书的白小姐，
她答应愿意陪他的小孩回到英国，
她答应愿意陪她的小孩子回英国，
能够代替母亲来看顾他们、
代替母亲来看顾他们。
当时年幼五岁的、他的、儿子叫做、Samuel，
当时他的仔是五岁，他的名字叫做撒姆尔。
这个时候刚好生病，
在这个时候刚刚生病了，
正准备要把他们送回英国的时候，
正准备将他送回英国的时候，
他刚好染病患病，
他刚刚就患病。
陪在他们身边的就是在扬州那时候也暴动，那时候他生下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女儿。
陪在他们身边的是扬、当时都是扬州暴动的时候出世的一个、小女孩。
当他们刚从扬州要、动身、要将、孩子送回英国的时候，
他们在扬州当时正要将孩子送回英国的时候，
Samuel 撒母耳的 病情恶化了，
儿子撒母耳的病情开始变恶化。
隔天的早晨黄昏的时候还在昏昏欲睡沉睡当中，
第二天的清晨纷纷沉睡。
当他们要渡扬子江的时候，
当他们要过扬子江的时候，
他这个儿子就在江上就 离开了他们，
个仔就喺渡江，喺江上边就离世。
父母在这种暴风雨底下，那种心情过了扬子江。
父母二人就喺咁样暴风雨嘅心情当中过呢个扬子江。
把他们的小孩小宝贝葬在镇江一个专门为西人的、埋葬的一个小坟山里面。
就将呢、这个小孩子就葬在这个镇江为西人而设的一个小的坟墓里面。
过了几个礼拜，把其他的小孩都送上法国的游船回到英国。
过了几个礼拜就将所有小孩都送上这个去法国的游船回到英国。
那一天晚上，那天半夜，
那一日的半夜，
戴德森写信给他一个好友叫伯嘉。
戴德森就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叫做伯嘉。
他说小孩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他说 小孩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我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我见到他最后一面。
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不需要 我们去挂虑了。
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不需要我们去挂虑了。
他们已经安睡在主怀里了。
他们已经安睡在主怀里了。
亲爱的弟兄，他跟他这样说。
亲爱的弟兄，他这样说。
虽然眼泪难免长流。
他说虽然眼泪难免长流，
但我感谢神，
但我感谢神，
让我这极不配的人，
让我这个极不配的人
有份于这伟大的工作，
有份是这份这么伟大的工作，
我不后悔加入这个工作，
我不后悔加入这份工作，
这是他的工作，
这个是他的工作，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也都不是你的，
然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
但是也都可以说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
是与他合而为一的，
是跟他合而为一的，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戴德森用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
戴德森用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
他的一生服侍主，
他一生服侍主，
为福音奔走，
为福音奔走。
如果不是神的爱，
如果不是神的爱，
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有哪一个能够做到这样呢？
1905年的6月3号，
1905年的6月3号，
戴德森牧师就安息主怀了。
戴德森牧师就安息主怀了。
这是戴德森牧师一生的生命的见证。
这个是戴德森牧师一生的生命见证。
我想信徒应当要知道。
我想信徒应该知道。
顺从神的旨意。
顺从神的旨意。
并不代表你的一生就能够平安顺遂事事如意。
并不代表你的一生就能够平安顺遂事事如意。
一个顺从神的人。
一个顺从神的人。
他可能比那些不顺从人 的人经历更多的苦难。
他可能会比一个不顺从人的人经历苦难更加多。
苦难是对信徒信心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苦难是对信徒一个信心最大的挑战。
苦难的程度。
苦难的程度。
还有他临到我们的时间。
还有他临到我们的时间。
常常是出我们意料的。
时时都是出乎我们意料。
而且是看起来很不公平的。
而且可能看起来很不公平。
多少个世纪以来。
多少个世纪以来。
神学家还有哲学家们。
神学家和哲学家们。
他们苦苦地寻索答案。
他们苦苦地去寻找答案。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苦难。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苦难
能够给出一个简单又完整的答案，
能够给一个简单又完整的答案。
但神，
但神，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却能用各种的方式，
他却可以用各种的方式
使用这些苦难，
使用这些苦难，
让他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让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神并不一定会很简单就把这些苦难从我们生命当中移除。
神未必会很简单地将我们将苦难从我们身那里拿去。
但是神会使用苦难。
但是神他会使用苦难。
让苦难带来好的结果。
让苦难带来好的结果。
成就他的旨意。
成就他的旨意。
神爱属他的人。
神爱属他的人。
当这些顺从他的人遭难的时候。
当这些顺从他的人遭难的时候。
他就会陪在他的身边。
他就会陪在他的身边。
并且来拯救他。
并且来拯救他。
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
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的。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在今日的经文里面，
我们将会看见一个顺从神的人，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顺从神的人，
他所经历的患难，
他所经历的患难，
还有神对他的拯救，
还有神对他的拯救。
好不好，我们再翻开耶利米书好吗？
好，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我们今天会从第37章看到39章，
今天我们会看第37到39章。
耶利米书37到39。
耶利米书37到39章。
在这三章的信息里面。
在这三章的信息里面。
其实是继续前面耶利米。
其实是继续前面耶利米。
他遭受犹大领袖拒绝的一个主题的路线一直走下来。
他遭受犹大领袖拒绝这个主题。
先知之前。
先知之前，
他所传讲有关上帝要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
他所宣讲有关上帝要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
正在一一的应验，
正在一一这样应验，
按着时间的顺序，
按着时间的顺序，
37章一开啊，在这里所发啊记载的事件，
在这里所记载的事件，
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攻，
是发展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攻。
之后沦陷的这段期间，
之后沦陷的这段期间，
有关于这位先知耶利米他的侍奉还有他的遭遇，
有关这位先知耶利米的侍奉和遭遇，
这三章的经文，
这三章的经文
正应验了上帝在第一章18到19节，
正应验了上帝在第一章的18到19节
对耶利米的应许，
对耶利米的应许。
他当时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
他当时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
就已经这样提醒他，
就已经这样提醒他，
也这样的应许他，
也都这样应许他。
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臣，
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臣，
铁柱，
铁柱，
铜墙，
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先来看37章，
我们现在看下37章，
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是耶路撒冷城正遭受敌军的围困，
是耶路撒冷城正遭受敌军的围困。
这时候巴比伦的军队，
这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
他一听见埃及法老的军队也出兵要来援助犹大，
佢一听见埃及法老嘅军队要出兵嚟到援助犹大，
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撤军了。
所以佢就从耶路撒冷撤军啦。
就在这个缓和的时期里面，
就喺呢个时期里边，
犹大王西底家请求耶利米代祷。
犹大王西底家请求耶利米代祷。
要知道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蒙保守？
要知道耶路撒冷系咪得蒙保守？
而上帝却宣布说巴比伦必定会再回来，
而上帝却宣布讲巴比伦必会再回来，
而且会倾覆整个耶路撒冷还有犹大，
而且会倾覆整个耶路撒冷同埋犹大。
在巴比伦人暂时撤退的时候，
喺巴比伦人暂时撤退嘅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耶利米就趁这个机会去到了便雅悯。
经文话俾我哋听，耶利米就趁机去到便雅悯，
他要处理一些个人他的地业的一些事。
他要去处理一些他个人地业的事，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他在32章讲到购地的这些事件，可能跟这个有关。
上次在32章提到他要购地的一些事件有关。
但是当他在城门口的时候，
但是当他去到城门口的时候，
就被那些恨他的军兵，
就被那些恨他的军兵
用叛国的罪名把他拘捕了，
用叛国的罪名将他拘捕。
他们这些军兵没有经过审讯就打耶利米，
这些军兵没有经过审判就打耶利米，
把他拘禁在一个暗不通风的地牢里面，
将他拘禁在一个暗不通风的地牢里面。
可说他们是滥用私刑，
但是呢他们这样做是滥用私刑，
苦待耶利米，
苦待耶利米，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憎恨他，
只不过因为他们憎恨耶利米。
这是耶利米他的苦难的一个开始，
这个是耶利米的苦难的开始。
当他被拘禁在这个地牢里面的时候，整个过程几乎让他丧失了生命，
当他被拘禁在这个地牢里面，他几乎丧了生命。
耶利米被监禁在地牢里面，有圣经说多日的时间。
耶利米被监禁在地牢里面，有圣经话提到有多日的时间。
后来上帝就借着西底家王，
后来呢上帝就藉着西底家王
跟他有一个私下的会面，
跟他一个私下的会面，
解救了先知离开了地牢，
解救了先知离开地牢，
把他转移到护卫兵的院中，
将他转移到护卫兵的院中，
并且每天有饼来供他使用，
并且每日有饼供他使用。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
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
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
正在被围城，
正在被围城，
城里面的粮食短缺，
城里面的粮食短缺。
从这件事情上面，
在这件事件来看，
我们来看看西底家王。
我们看看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他有权柄，
西底家王他有权柄，
让先知享有较大的自由，
让先知享有较大的自由，
有较好的一个待遇，
有比较好的待遇，
但是却没有办法让先知得着释放，
但却没有办法令到先知可以得到释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的懦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的懦弱，
看到这个王的没有定见，
可以看到这个王没有定见。
其实跟这个先跟耶利米来对比的话，
其实同耶利米来对比的话，
其实是有强烈的反差，
其实有强弱的反差。
当耶利米遭遇苦难的时候，
当耶利米遭遇苦难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坚决非常镇定，
他仍然是很坚决和镇定。
我们看到38章，
我们看到38章，
耶利米虽然离开了地牢，
耶利米虽然离开了地牢，
但是还是被拘禁在这个护卫兵的院中，
但是仍然是被拘禁在护卫兵的院中。
即使当时被拘禁在这个监牢里面，
即使当时是被拘禁在监狱里面，
他却依然的宣讲审判的信息，
他仍然是宣讲审判的信息，
宣告投降巴比伦，
宣告投降巴比伦
才是犹大能够绝处逢生的办法，
先至是犹大能够绝处逢生的办法。
但是这样的信息，
但是这样的信息，
其实让犹大人非常气馁，
其实是让犹大人非常的气馁。
所以这有一群有四个恨恶他的官长，
所以有四个恨恶他的官长，
他们就以煽动百姓扰乱军心为理由，
他们就以煽动百姓扰乱军心为理由，
求王能够处死耶利米，
求王去处死耶利米。
最后你看先知又被设计丢入了牢狱里面，
最后先知又被到这些这样的设计而被困在牢狱里面。
这个牢狱指的是一个地下的储水坑，
这个牢狱就是一个地下的储水坑。
想想看，对一个将近65岁的耶利米来说，
试想下对一个将近65岁的耶利米来讲，
被丢在这样的坑里，
被丢在这样的坑里面，
可以说是一种折磨，
可以讲是一个折磨，
非常痛苦的一段经验，
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这个储水坑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这个储水坑里面是没有水的，
到处都是恶臭的污泥，
到处都是恶臭的污泥，
而耶利米就陷在这个污泥当中，
而耶利米就是陷入这个污泥当中，
不知道有过了多少的日子，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日。
你能够想象当时的他，
你可不可以想想当时的他，
在那种不见天日被那个污泥重重的压在身上的时候，
在那种不见天日又被污泥重重地压在身上，
甚至可能连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环境底下，
甚至乎可能连呼吸都有困难的环境底下，
一个人是多么的落寞，
是多么落寞，
多么的不堪，
几咁不堪。
直到后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外邦的古实人。
圣经话俾我听有一个外邦嘅古实人。
他是做太监。
佢系做太监。
叫做以伯米勒。
叫做以伯米勒。
他来到王的面前替耶利米求情。
佢嚟到王嘅面前替耶利米求情。
耶利米才从那个储水坑里面被救出来。
耶利米先至被从呢个储水坑里边被救出嚟。
当然，不过他还是被关在护卫兵的院中。
但是呢仍然是被关在护卫兵的院中，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看顾并且拯救了这一位现在忧郁不知所措的先知，
我们看到上帝看顾并且拯救了这个陷在忧郁不知所措的先知，
上帝不单单拯救了耶利米，
上帝不单止拯救了耶利米，
我们更可以在后面39章，
我们更加可以在39章里面
15到18节，
15到18节，
我们看到他特别记载了神应许要拯救这位勇敢而且富有正义感的这位以伯米勒，
我们看到记载了神应许要拯救这位勇敢而且富正义感的以伯米勒，
叫这位太监不至于死在这一场战乱里面，
叫这位太监不至于死在这场战乱里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只因为他相信依靠神，
只因为他相信和依靠神。
经文继续告诉我们，
经文继续告诉我们，
耶利米再一次的被西底家王召见，
耶利米再一次被西底家王召见，
先知同样一直劝说王，
先知同样一直在这里劝告王，
要向巴比伦人投降，
要向巴比伦人投降，
如此王的性命，
如此王的性命，
还有耶路撒冷城，
还有耶路撒冷城，
才能得到保全，
先至得到保全。
但是我们看西底家的反应，
但我们看下西底家王的反
应，西底家王向耶利米说，
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
向他倾诉他心中的那种顾虑，
向他倾诉心中里面的顾虑，
他的担忧，
他的担忧，
因为他担心如果投降了，
因为他担心如果投降了，
到时候那些已经投降的犹大人，
到那时已经投降的犹大人，
一定会来戏弄他，
一定会来戏弄他，
这是他心里的担忧，
这个是心里面的担忧。
但是耶利米向他保证，
但耶利米向他保证，
保证王的安全，
保证王的安全。
但是西底家还是听不进去，
但西底家王仍然是听不
进去，他仍然不肯听从先知的忠告，
他仍然不肯听从先知的忠告，
导致他最后没有能够享受到神的拯救，
以致到他最后没有享受到神对的拯救，
他也不敢把这一次的私会跟先知的会面让首领们知道，
他都不敢将这一次跟先知的会面让
讲过什么样的话，
让其他人知道，让首领知道他们之间讲过什么说话，
毕竟他跟这一群首领彼此的立场跟政见都不相同，
毕竟他跟这些首领的政治立场是不同。
其实我们从西底家王的这些反应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从西底家王这些反应上面，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何等可悲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何等可悲的人，
他不敢面对自己，
他不敢面对自己，
他总是三心两意，
他总是三心两意，
他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更加是优柔寡断。
最后我们来到39章，
最后我们看到39章，
39章所描述的，
39章里面描述的
是耶路撒冷的整个沦陷还有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耶路撒冷的沦陷和一些相关的事件，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
大概有18个月左右，
大概是8个月左右时间，
18个月，1年半，
18个月左右时间，
从主前588年的1月10号，
从主前588年1月10日
到隔年的7月9号，
到第二年的7月9日，
耶路撒冷的城墙终于被攻破了。
耶路撒冷的城墙终于被攻破了。
此时巴比伦的军官也都坐在耶路撒冷的门口。
巴比伦的军官也都坐在耶路撒冷的门口，
来展示他们的军威，
来到展示他们的军威。
这一些景象，
这些景象
正应验了耶利米早先的预言，
正正就应验了耶利米先前的预言。
而此时西底家是对城被攻破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而西底家对城被攻破有什么反应呢？
西底家在城攻破的，在城被攻破的时候，
西底家在城被攻破的时候，
他选择跟随军队逃亡。
他选择跟随军队去逃亡。
他连夜的逃亡到东南方的旷野。
他连夜逃亡到东南方的旷野。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还是被巴比伦人追上。
但经文告诉我们，他仍然是被巴比伦人追上，
并且被带到了巴比伦王面前，
并且被带到去巴比伦王面前。
在巴比伦王面前，
在巴比伦王面前，
神就当着西底家的面，
神就当着西底家的面，
把西底家的儿子们，
将西底家的儿子们
一一都杀了，
一一都杀了，
并且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并且将他眼睛挖出来。
西底家遭受凌辱，
西底家遭受凌辱，
并且被用铜链锁着，
并且也都被铜链锁住，
被带到了巴比伦，
被带到去巴比伦。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完完全全失了王的一个尊严，
他是完完全全地失去了王的尊严。
他的眼睛最后能看见，
他的眼睛最后能够看到，
竟然是他的儿子们，
竟然是他的儿子们
惨遭被屠杀的一个景象，
儿子们惨遭被屠杀的景象。
西底家在面对危难的时候，
西底家去面对危难的时候，
他选择逃避，
他选择逃避，
选择逃避，这似乎好像又是他一生的一个写照。
选择逃避好像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一直在逃避上帝的拯救，
他一直逃避上帝对他的拯
救，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
逃避做正确而且是必须做的一个决定，
逃避做正确而且是必须做的决定。
他之所以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他之所以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巴比伦人最后就用火焚烧耶路撒冷城，
巴比伦人最后就用火焚烧耶路撒冷城，
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
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
所有的犹大人都被掳到巴比伦，
所有的犹大人都被掳到巴比伦，
只留下那些最贫穷的人，
只留下那些最贫穷的人
来做耕种田地的工作，
留在那里做耕种的工作。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他可能听过耶利米的预言，
他可能都有听过耶利米的预言，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他特意释放而且宽待耶利米。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他特意的释放和宽待耶利米。
看到没有？
看不看到？
上帝再一次用外邦人，
上帝再一次用外邦人
拯救了耶利米先知，
拯救了耶利米先知，
就好像他在前一章里面用古实人太监以伯米勒拯救他一样，
就好像在前一章他用这个古实人太监以伯米勒拯救他一样。
到底这三章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
究竟在这三章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教导？
那些恨耶利米的人，
那些恨耶利米的人
最后都被上帝审判了，
最后都被上帝审判，
被上帝灭亡了，
被上帝灭亡了。
耶利米曾经对西底家王，
耶利米曾经对西底家王，
对西底家的底下的这些官员，
对西底家底下的官员，
还有对犹大人宣讲神的信息，
同埋对犹大人宣讲神的信息，
把生命跟死亡的道路放在他们面前，
将生命同埋死亡的道路摆喺佢哋面前，
但他们全都没有信从神的话。
但他们全部都没有顺从神的话，
最后没有得到神的拯救，
最后都没有得到神的拯救。
我们可以说西底家是一位愚昧的王，
我们可以说西底家是一个愚昧的王，
他下错了赌注，
他落错赌注，
以为可以不投降而能够侥幸的存活，
以为不投降可以侥幸这样去存活，
最后他输了，
但最后他输了，
他赌输了，
他赌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而且输得很惨。
西底家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想过，
西底家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想过，
不听从神要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大，
不去听从神要付出的代价是这么重，
他根本就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他根本就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
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已经为时已晚。
想想我们自己呢，
谂下我哋自己咧。
如果人生是一场赌局，
如果人生是一场赌局，
我们是将我们的生命还有所有的一切压在哪一方呢？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会摆在哪一方呢？
是信从上帝，
是顺从上帝呢？
还是不信从？
因为是不顺从呢？
我想我们要认清一点，
我想我们要认清一点，
上帝不需要，
上帝不需要，
也不会，
也都不会，
为了要说服我们他的安排是最好的，
为了要去说服我们他的安排是最好的，
而向我们说明每一步的路的后果会是什么，
而向我们讲明每一步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但他要我们，
但他要我们，
他要我们按着他清楚的指示去做，
他要我们按着他清楚的指示去做，
并且相信他的道路是最美善的，
并且相信他的道路是最美善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
另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忠心传讲上帝信息的耶利米，
忠心传讲上帝信息的耶利米，
他为神的缘故受苦，
他为神的缘故受苦，
他首先被囚禁在地牢里面，
他首先被囚禁在地牢里面，
后来又被扔在黑暗污浊的那个储水坑里面，
后来又被放在黑暗污浊的储水坑里面，
接着又被残忍的巴比伦军队抓住了，
跟住又被残忍的巴比伦军队捉住，
这一连串的遭难，
这一连串的遭难
并没有把耶利米打倒，
并没有将耶利米打倒，
我们都看到上帝都用不同的人搭救了耶利米，
我们看到上帝用不同的人来搭救耶利米，
耶利米真的是像一堵不倒的铜墙，
耶利米真的好像一埲不会跌下来的铜墙，
这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应许，
这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应许，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
顺从神的人，
顺从神的人
至终会得到神的拯救，
至终是会得到神的拯救，
如果我们愿意凭着单纯的信心，
如果我们愿意凭着单纯的信心，
依靠他去面对困难，面对挑战，
依靠他去面对困难，面对挑战，
我们就会经历神奇妙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救恩，
虽然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
虽然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面临苦难，
我们可能会面临苦难，
但神至终一定会施行拯救，
但神至终一定会施行拯救，
因为他是一个信实慈爱的神，
因为他是一个信实慈爱的神，
他曾经应许会拯救信靠他的人，
他曾经应许会拯救信靠他的人，
他就必成就他的话语，
他就必成就他的话，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神未曾应许，
回应的诗歌，神未曾应许，
我们一起起身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一起起身，一起来到唱回应诗歌。
神未曾应许。
神未曾应许。
可以看见吗？
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蓝，人生的旅途，花香苍茫。神未曾应许，苍青无云，苍老无痛苦，苍暗无语，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心路有光亮，做工的心，是面的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无 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却曾应许，神我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试炼的面临，未来有爱，有限的体谅，不是的爱。
最后一节，
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的大路，任意存续，没有深水区，汪洋一片，没有深水隔一路很长。神却曾应许，神我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试炼的恩主，未来有来，无限的体谅，不是的爱。
阿门，请坐。
阿门，请坐。